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7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哈，我们今天会跟大家看一部电影哈。当然，在我讲道当中有个小小的电影哈，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说希伯来书，今天我们会讲信心英雄榜的最后一讲，就把11章就整个结束了。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看看大纲，我们要快一点的走一下哈。走一下什么呢？好，我们说
大纲，先看这个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讲到了基督的超越，基督的超越，基督超越众先知、天使，然后带来警告。我们快一点的看看这个大纲哈，这个大纲，我们快，这是第一部分，至高神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真理，有警告啊，每一段真理之后对他的儿女有警告。然后第二部分是什么？至高神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讲到大祭司的角度来讲一些，然后再来警告，也再来对真理的阐述，这个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我们快点的看，至高的知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再讲些啊，都看他都是这些真理的阐述，围绕着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然后带来一些美好的真理的一些阐述之后呢，我们紧接着来到了第四部分，信心的至高创始成终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他是我们从带来的警告四讲到又新又活的信心带来警告，然后对信心的描写，紧接着我们看到从一点开始哈，我们叫信心英雄榜。从第一个我们就要看到，从第一个信心的英雄榜，第一个信心的英雄榜从哪里开始？从亚伯开始哈。亚伯是我们叫亚当的第二个儿子，可以说是两兄弟，该隐跟亚伯。那么说，从亚伯这里开始，到挪亚、亚伯拉罕、撒拉、先祖亚伯拉罕，对不对？然后再到什么？那个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的双亲，摩西以色列人的两部分，还有拉合，还有今天我们开始看到什么？伟大信徒的信心，其实可以说在这上面都是有名有姓的信心英雄吧。但是到了伟大型的信心第二部分，忍受苦难的信心，我们等会看一些内容哈。那当然，最后第四，我们下一阶段开始讲第四大点，就是恒久忍耐的至高榜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开始讲另外的部分，然后也会讲基督徒超群的至高标记。最后一章就讲这个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上帝的永恒的旨意，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向我们展开，但是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来验证了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显明了上帝在永恒里的谕旨，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历史，也透过教会的见证，把上帝的完美的计划给我们完整的展示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圣经的意义哈。那我们开始看到伟大信徒的信心，上次我们快一点看看，你看杰出的领袖代表了他一系列的，我们说前面一个一个讲，从亚伯的信心到挪亚的信心，再来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两部分，讲到先祖们的信心，讲到摩西的父母以及摩西的信心，一直讲下来，这个看到是有信心英雄榜，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这里是最后快速的重复重叫什么叙述，基甸、巴拉、参僧、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及什么众先知，这迅速的讲啊，就是快片翻过去。好，然后呢，讲到他们这些杰出的领袖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看到的。那讲到杰出领袖的信心的赏赐，这个我们上个月看到了。好，在我讲今天我们开始要讲什么？从伟大信徒的信心的第一部分，要切换到什么呢？今天我讲最后一点。最后讲之前，我会跟大家看一个短片。这个短片，那好，那我们说这个，如果看到图片，去过美国的应该知道这个图片是哪里呢？叫阿灵顿国家公墓。也就是说，我去三次美国，我两次去到这个地方，两次去这个地方，去 Washington D.C. 这个阿灵顿国家公墓。那这些地方是有墓碑的，我为什么先放第一张墓碑呢？就是说这些 其实他还有更特写的墓碑我没打出来，就是比如说肯尼迪两兄弟的这个墓碑，比如说麦克阿瑟，我讲那个将军后来做了总统的那个专门有墓碑，但是这里我不放太多，就这些都是说明有名有姓的，就是哪一个士兵在哪一年的战争当中去世的，埋葬在国家公墓，他是什么样的级别都有的，这里都有的。但这里有上万个墓号，上万个墓，所以很大很大，一个叫阿灵顿国家公墓，如果有机会你去美国可以去看看，在 Washington DC。 那这是第一个位呢，这就像我前面讲的，都是有名有姓的，从该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摩西，这所有的信息英雄版都有的。这是美国的国家公墓哈。下面给大家看一个短片，这个短片你要认真看，要安静看哈。这个前面灯能够熄掉一点吗？这个前面的灯能熄一排吗？不熄，熄前面不熄后面。能够把这个前面的灯好熄掉一些看看。来看一看，试试来，我们开始。好，来把灯打开哈。所以我看跟你看这个九分来钟的视频是什么呢？基本上到美国国家阿灵顿国家公墓，我们基本上都会看这个一次的就士兵站岗的交换仪式。为什么呢？包括所有的美国人去到那这个阿灵顿公园一定会去看这个。那我们从国外去的人也会必看这个节目。为什么呢？因为我为什么要用这个视频来给大家做一个引子呢？因为前面那些公墓的人都是有名字的，但是在美国的整个不同战争里面，有一些士兵的尸体是不能够确认他的名字和他的家庭背景，这些叫无名英雄。那美国的无名英雄怎么办呢？在有大概数字我忘记，有几百位无名的战场上牺牲的士兵，无法辨认尸体的，无法辨认他的那个任何的这个家族遗传的背景的，所以呢，就是什么，他们就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最里面的地方放了一个叫无名英雄纪念碑。那么这个地方什么呢？就是无名英雄纪念碑。这纪念碑什么是驻扎一个排，美国专门有一个排的士兵专门在这里24小时的为无名英雄纪念碑站岗，他每天有几个小时交班，每个是有个交换仪式供大家去感受这种庄严肃穆，那种很对无名英雄的无比的敬重的一个纪念仪式。所以你刚刚看到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正好就是两个士兵的交接仪式的时候，他是24小时哪怕下雨天也从来不会间断24小时的士兵站岗对这个无名英雄的这个纪念。所以呢，这个呢就让我想到什么呢？那我们来就我们想到什么呢？好，我们就第二部分，就无名信徒忍受苦难的信心。我们说前面的信徒都是有名的，从亚伯开始哈，到挪亚，到什么，到亚伯拉罕，对不对？到不同时代的那些信心伟人，他们都是有名的，在圣经里面真的记名出来的。但是今天我讲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是上一个礼拜看到都有名字的，基甸、巴拉、参僧，对不对？耶夫他什么都是，虽然这些人看起来没有前面那些亚伯啊、挪亚啊、亚伯拉罕、什么以撒、雅各那么厉害当然史诗时代的一些信心英雄也出来了，但是我今天最后一讲讲信心英雄版的最后一讲是什么呢？叫无名信徒忍受苦难的信心。没有名字，圣经里面也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仍然是我们信心的榜样。所以呢，我前面有那么久的铺垫是跟大家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个在历史上我觉得在美国国家这个阿灵顿国家公墓里面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他们认为那些有名的英雄有他的墓碑，有专门的墓碑，有一群的墓碑，但是却有一般在战场上战死疆场无法辨认，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的这个为美国国家的立国奠定了美好基础的这些无名英雄。那今天我们会讲这些无名信徒所忍受苦难的信心，其实不比他们，当然比他们更伟大，因为它是一个美国的卫国战争，哎，我们这边是天国的英雄榜，这个是不简单。不，只不过什么呢？我们知道天国不是他们的牺牲去建立这个天国的，不是，就反过来的，因为他们建立美国的这个 那些有名的英雄、无名的英雄，他们牺牲自己生命也好，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但是中国，你知道到天安门广场哈，其实我很有感受哈，因为我在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下睡了一个礼拜，就是躺在纪念碑脚下的那个地方整整睡了七个晚上。那我也尊重那些为了中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建立而牺牲生命那些英雄们，当然他值得纪念，但是问题这个纪念是人世间的纪念，但我们知道这个纪念什么，是在天国里面他们的纪念，不是因为他们在那个牺牲建立天国，不是的，反过来的是什么，这些信心英雄吧，让我们看到他们见证了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见证了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伟大的救赎的工作，不是他们来缔造了天国，不是他们来什么一起参与天国的这个什么这个建立，不是的，是上帝建立的天国，在天国所拣选的子民当中，在他们身上会必然的显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救赎的伟大的功效，来见证出了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的伟大的救赎。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反过来的，我们看到的重点不是这些人，是看到了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救赎，看到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有机会哈，所以你们有机会，我跟你讲，你要去美国，你去 Washington DC， 那我建议你一定去看看阿灵顿公墓。阿灵顿公墓，你可以从门口往里走，走到后面，你一定要看这个。我所以这次我带我的孩子，因为我的两个孩子也没去过 Washington DC， 所以我们专门一家人安排了三天的旅游时间，专门我跟 Grace 带着。Grace 也第一次去了哈，也第一次去，在第二次去美国，但第一次去 Washington DC， 那我就带着我跟我妻子带三个孩子，一定去看这个阿灵顿公墓，而且一定会看这个节目。所以我老爱是很兴奋的，他其实他也这个不是他录的，所以你看有噪音，为什么他是现场录音的时候外面有声音呢？所以录的，当然我老爱也录了一个完整的视频啊，所以很感觉你很值得尊敬。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更带着一种更加敬拜神的心来看信心，无名英雄忍受苦难的信是什么？富人得他们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或者他们的亲人从死里复活。那这里我们看到这里有几个信心英雄版呢？无名英雄可以有战争的这种记载，但是没有名字。第一个是什么？在列王记上十七章，我们去看叫什么？叫撒勒法的寡妇。撒勒法的寡妇就是当先知以利亚，上帝。他跟 代表上帝跟巴黎的先知们抗争，就带来什么亚哈王的夜洗别对他的追杀，就以利亚逃到了旷野，山上那个乌鸦叼食给他吃，用基利西盘的水给他喝，但后来呢这个水干了，乌鸦也不叼食给他吃的时候呢，神就带领他来到撒勒法的一个寡妇的家里，这寡妇把他仅有的那点面做了饼给他吃。当然后来撒勒法这个寡妇呢，突然他的儿子呢死了，但是呢神就透过先知以利亚帮助这个撒勒法的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好，第二个往下四章是什么？书念的寡妇，是伊丽莎。伊丽莎路过一些地方，经常就来到了这个寡妇家，邀请他专门给他休息的地方，所以他就每一次路过这里累的时候，就到书念这个寡妇在阁楼上休息。而且后来他不生孩子，就以利莎预言他说你要怀孕生子。撒勒法的寡妇书念的寡妇说你不要拿我开玩笑，我怎么还生孩子，我都那么大年纪怎么怀孕呢？而且寡妇他真的后来怀孕了，怀孕就生了一个儿子。但有人乱说了哈，那不信主的人说这是伊丽莎跟他的一个通奸关系哈，那撒旦教会用这段经文来什么啊、来落作文章，玷污这个圣经的真理哈，那确实是圣灵的带领哈。结果呢后来呢他生的那个寡妇生的那个儿子结果突然死亡了，又死掉了，就伊丽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帮这个书念的寡妇的独生儿子从死里复活。好，这第二第三件事情，当然就到新约马太福音里边，什么就是雅鲁的女儿，就是广会堂那个雅鲁的女儿，十二岁的女儿突然死亡。 耶稣基督是他从死里什么复活。第三个是路加福音的里面是谁啊？是拿因城的寡妇，他的儿子死了，结果耶稣基督在路上遇见，是他的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拿因城，当然最后当然最有名的一个是耶稣让拉撒路从什么死里复活。好，我们重点不是这些历史的事件，我们不能再回头，回头时间太久了哈。那我们说这是信心运用版，说妇人得亲人从死里复活，这个是妇人是谁？当然这个旧约里面是有一些有名字的，但是呢其实他们也没有名字，这是讲到什么？但是撒勒法的寡妇，书念的寡妇，妇人的孩子，还有什么书念妇人的孩子，还有什么？还有那个拿因城的妇人的孩子，还有什么雅鲁的女儿这可能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一系列的复活。好，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这个我们也能，这个又有人，你看到没有？这里没有用，没有名字。我重点看什么呢？既要看到谁，以及他们经历了什么。所以这里说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这个在历史上就很多很多。甚至有些人，人家说，当然后来的包括使徒们，对不对？当然就是圣经没有记载的啊。但你说彼得也好，说什么被倒定什么十字架，对吧？你说那个多马说在印度是被五马分尸啊，这些一系列的啊，很多人都是，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被刀杀。那这里是说他不可这时候先严刑，不愿意苟且的释放。大家还能够看到电影，如果你看到这部电影，彼得。在被抓之前有一次本来他可以不去的，他可以离开的，但是彼得说我要去。彼得就在那一次的一个事件当中他被抓了。但保罗大家圣经也看到了，保罗本来后来去约旦人，很多人被圣灵感动劝他不要去，但是他又被圣灵感动要去。他好像这个是矛盾的吗？不是的，因为那些弟兄姐妹劝他们不去也是因为爱，是圣灵感动，知道保罗这次去耶路撒冷叫什么，就要被抓，是爱他的缘故劝他不去，这是出于弟兄姐妹的爱，当然是圣灵感动。那后来说保罗圣灵感动我要去，那圣灵感动叫他不去是弟兄姐妹，圣灵感动让他去，这个好像是矛盾的嘛？其实不是矛盾的，为什么呢？去是一定要去，抓一定被抓，但是呢忍人为什么说他圣灵感动呢？前面是弟兄们对他的爱，弟兄们劝保罗不去的原因是从私人的关系，从肉身的这种情感来表达了他们对保罗的爱和保护，然而不从他们的意思，是从圣灵的意思，上帝的旨意，所以他们都是圣灵感动，这个我也同意。包括我这次从美国回来，确实见到我的弟兄姐妹都劝我不要回中国，但我也说谢谢你，圣灵感动你们劝我不回中国，但是圣灵感动我一定回中国。为什么？因为大家就是这个就有点点相同的经历，那么因为大家什么好像是不一样的思维，但其实都是弟兄姐妹的爱，这个可以体会得到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上帝的呼召是什么时候，好，上帝就带领我们。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什么概念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这第三，我们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看到没有？在圣经里面是比比皆是的，但是呢在今天我们也承认，对吧？包括刚 Cain 祷告啊，我们也知道最近你看其实我们经常收到说为顺德现在还有四个弟兄姐妹，当然其实已经超过37天了哈，他是5月25号被抓的，5月25号也就37天，也就应该在5月多少号啊，25再加上7天，正好应该7月1号应该放出来，因为37天刑事拘留最长不能超过37天，要么就起诉要么就犯人，那现在没有放出来，基本上是什么叫就是刑事起诉了，那也就是说刑事起诉期限就可以无限延长，或者很快判你刑，或者不判刑，关你个一两年两三年再把你放出来。所以呢那我们说到现在为止仍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是什么？是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等各类的磨练。还有你看这里说妇人，又有人，但这里面就开始延续说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大家知道我忘记那个使徒，有一个使徒的名字是什么，是在非洲传福音，确实是被锯死的，是被当地的土著人抓到之后
用锯一段一段把每个肢体一部一分锯下来，最后折磨他死掉的，很悲惨，很悲惨。所以呢，受试探，被刀杀，当然我觉得更惨的，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你看圣经这样说很奇妙哦，你们很难理解说吗？说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你说施洗约翰，他穿穿骆驼毛的衣服，对不对？在旷野吃蝗虫野蜜，有点像野人一样的、原始人一样的，独来独往的神的仆人去传讲悔改的洗礼。当然也有神的仆人说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什么意思？有人说哦，这是穿着这个那个挺保暖的哈，北方打猎人要穿什么羊皮哈，那更高级的衣服哈，甚至貂皮大衣，对吧？啊，这个暖和。但这里说的，我跟你讲，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圣经写完之后，在几十年、几百年、一百多年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哇，那些敌基督者竟然把基督徒让他们强行让他穿上这个披上羊皮，还有这个什么山羊皮、绵羊皮的衣服干嘛呢？放在一群羊里面，让狼进去找，让狼进去。一部分是基督徒是人，一部分是什么？是真的羊。然后就在里面去，他们就在上面看这个游戏，看什么游戏呢？看这些狼，狼狗也好，怎么去找到这些人，把他一个个的吃掉。那些基督徒在那个狼，在那个山羊群里面，有人可以大义凛然的，有的弟兄姐妹确实软弱，真的也是趴下来，半羊像一根羊一样在里面去躲藏，期待把羊吃掉，不要吃到它，成为一台戏精，被这些罪恶之人在上面观看。你想想，这个比杀掉你什么还痛苦，你知道吗？人家说中国话叫士可杀什么不可辱，对不对？宁愿站着什么死，不愿什么跪着玩。但是他就看，我看你们基督徒怕不怕，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确实也很害怕。所以我总是告诉你里面哈，哎，不要相信你的肉体，从来不要相信。你在主里面如果年长日久，你如果像我这个所谓的牧师讲道讲了二十多年、三十年，我越来越发现，完全对自己肉体不能抱有一点点的期待和盼望。为什么呢？那是典型的，知道吗？你知道在尼禄时代，当他们把那帮基督徒放在那个笼子里的时候，让饿了几天的狮子突然放出来，那有些基督徒真的唱着赞美诗，瞬间被狮子一口吞掉，没有问题。但也有些基督徒本能的反应，就爬到笼子的那个上方，让狮子够不到的地方抓在那里，看底下的狮子很恐怖，狮子底下张开口等着他掉下来的时候，那些奴隶主们在那里哈哈大笑，你看这帮人也怕了，就真的一直守着。守着一直守到什么精疲力竭，你手抓的力量没有了，就掉下去，哗，狮子一口给你吃掉了。也有些基督徒确实是尿裤子屁滚尿流的也有，他们说啊，你们基督徒没害怕，真的有基督徒当场大小便失禁，紧张的就被狮子吞掉了。他们说你们这基督徒怎么会这样呢？笑话侮辱基督的信仰。但是我们说在那个场景里面，无论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他既然已经为主殉道了，但是在殉道那个过程当中确实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就总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靠着肉体夸口。我站在这里跟你们捍卫哈，我们在教会我们一直在捍卫，在中国捍卫什么不同的政教观。我从来没有说我要为主坐牢，我要为主殉道，我从来不敢喊这样的口号。为什么？因为你真的要去坐牢，你真的那个监狱里面那个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当病人的手铐戴到你的手上的时候，我跟你讲，不只是肉体的折磨， 心灵的折磨。我很多的朋友死命劝我，在国内坐过牢的人劝我，张老师，我为你祷告，尽量不要坐牢，在中国坐牢真的是惨无人道。他会谈他的监狱里面被折磨的情况，以及他折磨人的情况，跟我讲几天几夜。他说，张老师，你一定不要，我们希望你一定不要坐牢。我当然我也不愿意坐牢，我当然不会把坐牢当成一个享受。所以不要夸口，不要说我要为主坐牢，你只能说主若让我坐牢，那主也会给我有力量去应对这个局面。不要说我要为主殉道，你没有这个能力，主若让我为他殉道，那主也会与我同在。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个？这是中国近十年二十年中国的教会面对，特别是几年前的成都秋雨知府教会事件，当然我们教会也受到牵连和影响，有一般人也因此离开我们教会，我们仍然在持守我们的真教观，我们不会带有任何的政治意图去跟政府抗衡，但是也不是我们国家主义，我们并不是害怕，也不是崇拜邪恶的政府或者是正常的政府，我们只是靠着主怎么得胜，我们不是会有不用任何的政治手段，打着宗教旗号的政治手段和宗或者宗教理念去跟政治抗衡。为什么？你要清楚，对政治要绝望，对人性要绝望。你不要以为你教会有几十个律师你就可以跟政府抗衡，你不要以为美国总统接见过你你就可以不敢抓你，你不要以为你有多大的影响力的牧师无产阶级专政机器不敢动你，这都是太天真太痴心妄想。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讲现在这个政党，在圣经里面比比皆是，你真正坚持真理的人，无论那个政府是现在还尊重基督的，还是抵挡基督的，是仇恨基督的，你都不是对人抱有任何的期望。所以主耶稣在伊甸园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不是伊甸园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是汗如雪点，对不对？他说，父啊，倘若可行就把这杯什么撤去。所以耶稣没有跟我们说，哇，上十字架很爽，你们看我上十字架血往下流很贵，有没有？没有。耶稣说，倘若可行就把这杯撤去吧。耶稣基督他做一个完全的人，把他的肉体的软弱也给我们真实的展现出来，没有在那喊口号，没有说来我愿意上十字架，我定十字架为你们牺牲，没有。我弟兄姐妹，你要学会判断，如果你在天主教会聚会了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八年，你要深深的一起来捍卫圣经的真教观，你要相信我对这个教会的牧师，我首先是对自己的人性是完全绝望，所以我不会对你的人性抱有期望。一定要学习这个，一定要对自己人性绝望，不是对别人，对自己。你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你怀疑你的信仰。上帝给每个人的担子是不一样的，经历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救恩里面，你必须经历什么？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就因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什么意思？不至于定罪。什么原因？已经出死入生了。不要，很多基督教徒只是一个概念而已，概念出死入生，他在生命里面没有真正去经历出死入生。如果你真的经历出死入生了，如果真的主让你再为他死，你也能够去面对。
不见得是你肉体享受，当然你肉体不愿意，但是你忍忍，主会帮助你带领你面对，因为那个生命不是你的，是他的。反过来，如果你有一点点的问题，你就开始抱怨，你抱怨神，抱怨天，抱怨地，抱怨政府，抱怨教会，抱怨丈夫，抱怨儿女，抱怨妻子，抱怨老师，抱怨牧师，抱怨信徒。再想一想，为什么上帝一定要把每个抱怨的信徒带到赞美的大道上，带到那个感恩的那个美好的路径上，引领到青草地上，领领在可安歇的溪水边，一定。当然你说环境没有改变，是的，关键是你要被改变。所以很有意思，基督徒就是一个打不垮吹不烂的生命。这是什么？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哎，这个就跑掉了哈。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么呢，这就是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适当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群罚患难苦难。我们看最后什么，就是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这个我们就比比皆是哈，很多历史上的圣徒们，大家也包括了清教徒的逼迫，在英国被逼迫，逃到了荷兰，在荷兰又被逼迫，没有空间了，终于五月八号来了，去到了北美大陆。所以就看到了基督徒的逼迫。这几天很多人跟我讲，有人跟我说，张老师，八月份在泰国有一个教育研讨会，你去不去？我说我不去了，那么多人场合我不去了。我说不去，我不想去了，我不想在那里出现。为什么？因为我不在泰国办学校，我们也不在其他地方办学校，我们没有学校，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要低调，所以对不起，我不去了。我说谁做的这次研讨会？那个弟兄，那个弟兄我认识，他们可以在泰国去做，所以他没问题，我不去。为什么？我们居无定所，所以我们就要做教育，你要懂得隐藏，你要低调，你不要去出名，你不要去凑热闹。不同，每个人的使命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在那一年说牧者，全国牧者联署，谁不联署谁就是害怕。我说 No， 我们坚决不会联署。为什么你联署大家都得联署？联署才是勇敢的，不联署都是害怕的。这不是来自上帝的说法，这不是来自上帝属灵的那个旨意。因为每个人不一样，上帝给每个神的仆人带领也不一样。我们不是要运动式的一次运动，那跟我们中国的，就像我以前去到武汉的时候，一个老弟兄跟我讲，他妻子介绍他丈夫说，我丈夫是谁谁谁，信主多少年了，他说他是老运动员。懂老运动员吗？他不是国家运动员哈，他说经常经历政治运动的运动员，一次运动成为运动员，一次运动被批斗，再一次运动又被批斗，他说我丈夫是老运动员了。我非常明白。所以你知道吗，无名英雄更伟大，不是那些有名英雄不伟大，都伟大。我的意思要同等的去尊重，有些你要学会怎么去像这些在旷野在山林山洞地穴中漂流无定。所以我很纪念土耳其有一段时间的基督徒，土耳其有一段时间那些基督徒很伟大。所以你现在去土耳其参观，你知道现在很难了，他们那个聚会的地方都在地下几十米的地方挖的地洞里面聚会的。为什么？那个时候在土耳其，如果你要聚会，只要被抓到就被砍头。但是有些基督徒还是坚持聚会，不过挖十几米的地洞里面去聚会， 真不简单，真不简单。所以有机会你去土耳其旅游，基督徒你去看参加看看那些当时圣徒们挖地洞聚会的那个地方，就在那里好好祷告几个小时，看圣灵能不能充满你一下。在那个时候你纪念一下那些土耳其那些属灵前辈们的信心，令我们感到惊叹。所以他们没有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耶稣的名字，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无比的伟大，无比的伟大。所以不求主来带领。好，最后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看到没有？最后他的结论是这些人都是世界不配有的，所以没有名字，圣经上也没有他们的名字。今天你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们纪念他们。什么时候见到他们？天国再见。那时候知不知道名字无所谓了。哦，你就是那个撒拉法寡妇吧？你如果他跟你说这句话，你证明你很荣幸，你到天国了。你在天国，证明你还是在天国了哈。感谢主哈。我们来看看这个无名英雄这个呢，好带来的赏赐是什么呢？是得到神的应许。哎，我就看到得到神的称许，什么？就是历史的见证。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在希伯来书，我跟你讲，最后一讲五节经文，我不可能拖展讲。今天中午都不吃饭了，下午继续接着聚会，进食祷告，都讲不完。那是什么呢？得到神的称许，他们是什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什么？经文本身，我们说这个经文是什么？在第39节，他们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关键点是什么？信心，显明了这些圣徒们的伟大的信心和他们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呢，都是因啊，结果呢什么？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乘着信心离开这个世界。他连我们都没有不如，你知道吗？他们还没有看到弥赛亚第一次降临，他们都是盼望未来弥赛亚的降第一次降临。他们不知道第一次跟第二次区别是什么，他们那时候只知道弥赛亚要来救赎他们。那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个时代圣徒，我们经历了弥赛亚第一次的来临，所以我们还要盼望弥赛亚的什么？第二次的来临，对不对？我们走到了一半，感谢主。好，我们看第二个，必得着所应许的弥赛亚和他的什么救恩。怎么意思？什么意思？就这些人，我们知道那旧约的那神的仆人们，他们去世了，他们有没有亲眼看到弥赛亚的降临？没有。他们盼望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盼望弥赛亚的救赎，他没有亲身经历，他没有等到弥赛亚的第一次降临，他也没等到，他就去世了。甚至他盼望那个应许之地是迦南地，那个迦南地当然不是我们的归宿，是什么？预表了将来永恒的天堂。结果连摩西连地上的迦南地 都不能进去，对不对？上帝让他在什么？在对面的山上看到迦南地的美景，就回归上帝的怀抱，等候着将来更美的复活。看到没有？所以他们是什么？当然使徒们时代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同见证了什么？基督的第一次来临，就是什么？就是必得着所应许的弥赛亚和他的救恩。这个是他们已经得着了，不过呢都是未来的盼望。而我们已经经历了已然，耶稣已经做成了受死埋葬复活伟大救恩，我们也有未然。未然的什么？是盼望基督什么？再来。所以看到没有？这个是我们好，我们来看到下面的很重要的什么，就是说他也必得到神所给历代圣徒所预备的更美之事。这个我要用的最后一点，你看到没有？因为神给他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里有两个人代词，人称代词，一个是叫他们，他们什么人？信心英雄榜的英雄们，这些属灵前辈们。与我们是什么人？是希伯来书作者所写作的那个时代的圣徒们。一句话说，今天还有我们是谁？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如果蒙恩得救的圣徒都在其中。 所以我用了一个什么词？我用一个总结是什么词？
是
必必得着神给历代圣徒，我加了四个词来表达了他们与我们，而且把希伯来说这个我们继续延伸到了，但写希伯来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对不对？我们的多少辈之前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仍然在其中，你要感恩。他们，那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个时代圣徒们都变成是他们，其实对他们都是他们。他们，如果现场一下，他说我们是我们今天我们真实的你我坐在这里的我们，对不对？当然，说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他们怎么样？什么意思？我们要跟他一同受苦，也就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历世历代的圣徒，属灵前辈们，在旧约时代的属灵前辈们，希伯来人的祖先们，人类的祖先，到希伯来人的祖先，到以色列的祖先，到外邦人的祖先，初代教会，中世纪，几百年前，所谓的欧洲大复兴，所谓的到中国的所谓的基督教的传入，到你我今天作为中国的基督徒，都在里面，我们都要做好为主受苦的心智。也就什么意思？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什么意思？就希伯来当时他们也要面对一些苦难跟逼迫，所以人不受苦难，他不可能完全，不可能领受上帝的恩典。反过来讲，一个真正领受上帝恩典的人，要懂得去爱，爱是要付什么代价？要受苦的。受苦到什么程度？有时候受苦到为对方舍命的程度，否则你的爱都是要打折扣的。在思想里的爱到底是从神来的爱，还是来自你自己的人的有限的爱？无论是你夫妻之爱，父母对儿女的爱，儿女对父母的爱，信徒对牧师的爱，牧师对信徒的爱，都要被检验。好的时候都可以，我们遇到过太多事情了，彼此有使用价值的时候没有问题，彼此没有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好像也爱得不得了。爱真正检验什么？当有利害冲突的时候，当你不再需要这个人再帮助我的时候，就可以拜拜了。甚至有些基督徒连常识都没有，拜拜的时候连跟你个招呼都不打的时候，你就知道人性的可怕。你无论在以往日子里面你怎么样的一个彼此的支持过，有一天对你不满意的时候，说你跟牧师打个电话吧，不用了，你替我告诉他就可以了。他对我心里面的苦毒你就明白多少。我跟你讲，牧师是如此，你也是如此，你跑不了。你是上帝的儿女，20年30年神会把你抓回来的，还要去面对的，一定要补这个课的，你真的逃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一文钱没有还清，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试试看。我常常要面对这个问题，这个不是讲大家，讲我自己不断的去反省，我还有欠多少的债我没有还呢？可能你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也好，你认为你现在没有了没关系，再给你2年，再给你5年，只要基督还没有再来，都是对你的包容和忍耐。所以我最近我遇到很多30年前跟我们聚会过的，当然有没有也没有，有的没有得罪过的，今天来了一个坐在后面，我看他来了，30多年前给我认识的，有后来有20来年没有来往的，现在来到我们当中了，等会有机会可以大家等会可以认识他。上个礼拜这个礼拜是终于又见面了， 他不是通过我认识的，是在网上搜到了徒弟兄的那个网站，又来我们教会了。结果在路上他就接他肉，说今天谁讲到啊，牧师谁啊，张福道。哦，我认识他三十来年了，但有二十多年没有来往，就在广州。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广州我就认识他了，很有意思。那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当初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有伤害，有得罪，有彼此的伤害，二十年后一家人来到广州找到我说，福大弟兄，我要向你认罪。我说为什么？他说在一个神学的培训里面，他学到了一些真理，他觉得让他无法再去回避爱情内心的彼此的得罪和伤害。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现在来到广州，我们一家两家一起吃饭，彼此拥抱，彼此的道歉，彼此的和好，在主里边至少内心不再有芥蒂，不再有苦毒跟怨恨，见面的时候很坦然的目光，自然的交流，不是回避。你试试看，我跟你讲，我做牧师敢大胆的试试你的。你作为教会的信徒，千次教会的信徒，我见到你见到我都能会心的一笑吗？眼神能够会心的简单的做个问候吗？有时候都很多人都做不到，不容易，需要主的恩典，再给时间，再给自己反省的时间，再求圣灵的光照，一起面对主。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得到历代圣徒所预备的更美之事。什么意思？你我都要跟这些信徒们一样，效法他们的信心。当然不是凭空来的，我不是道着说教。如果你没有信心，对不起，我错了，我对牛弹琴无效。如果你真是信徒，就是这个话怎么说，就是怎么说，就说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一定要，基督徒，上帝对我们太爱了，爱到什么程度呢？因为上帝是绝对圣洁公义的，他不可以带着他的儿女带着一点点瑕疵进天堂的，你知道吗？所以在基督再来之前，我每次都想，基督还没有再来，就是给你我的机会，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等换败饼就是要你悔改，帮助你悔改，帮助你。你不是需要面对人，你不用去吓唬人，也不用在面前装可怜的去骗取别人的同情心，这都是虚假的。你直面对神，你人世间爱恨情仇不要去看人，连你的肉体你都不要看，你的肉体也不可信的，你的肉体一直在欺骗你。当你心里有苦毒有怨恨的时候，你一定是单单去面对主，不要看肉体，看肉体没有希望的，肉体会让你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对他没有意见，我对他不计较的，我早就原谅他了。但是心里面波澜壮阔你自己最知道的，真的，你那个苦毒别人不知道，你也很清楚的，懂了吗？你能够见到那个人坦然面对他，不能坦然面对他，你自己最清楚，第二个人都不能代替你的。我讲的很真实很深入。我很喜欢，如果像林伯以前的教会林天高老弟兄的时候，他每次聚会完就第一个站在门口，无论是信徒还是慕道友，他会跟每个人握手的，每个离场他会跟每个人握手，有的人握手抬头不看他的，有的人是充满喜悦的看着林伯，谢谢，再见，再见。哇，那真的是不一样的。哇，你就在旁边观察，我观察过跟林伯握手的，有的人是很享受这种握手的，有的人是硬着头皮去握手的，有的人是什么握着林伯的手，眼睛不没有跟林伯有一点点的目光交流的，有的是低着头握手的，扭着头握手的。但因为他在门口啊，你不跟他握手不能下去啊，没有吧？所以这个你只能跟他握手，但握手的心态不一样，我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我很观察那个细节，那个细节反映出生命的最深处的那个本质。所以我们求主来带，为什么？耶稣爱我们，只要你是他的儿女，你带着一点的罪都不可能进天堂的，对不对？所以呢， 耶稣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和机会来帮助我们悔改。好，那么来，来看，你别得着，你看到没有？头一次的复活，什么时候？哎，如果你没有头一次复活，不谈。所以什么意思？你是慕道友，所以你是个基督徒，你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他受死、埋葬、复活，你心里也存着与他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第二次的复活就是跟我们刚刚在经文里面所提到的什么？刚刚所提到的什么？我们提到什么呢？就是在第三十五节说，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我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就是什么复？第二次的复活，基督再来，基督再来，我会等会用经文加强一下，什么呢？更美的应许之地，新耶路撒冷，就是其实我们就是永生。能够进入到神永远的国度，不只是我们信了主有永生，耶稣基督带来我们不但我们生命复活，我们灵魂复活，我们身体要什么？完全复活，进入永远的天堂。这就是完美的救赎，真实的，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当然我们可以人与人之间可以有欺骗，可以有表面的文章，但在基督里边都是赤路敞开的，什么时候才清楚？那你现在可以躲藏，到基督再来一定藏不住了。所以弟兄姐妹，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如果你有芥蒂，如果你有不平安，如果你有苦毒，如果你对任何人有怨恨，去解决它，你会轻松很多，你会自在很多。否则你继续忍受，如果你是神的儿女还好，给你五年时间，给你八年时间，哪怕基督再来的前一天你终于能够悔改了，确认你是上帝的儿女，是真的。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呢，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明白在这所更美之事，更美之事，一系列的更美之事都包括在里边，我们求主带领。好，那我们最后呢，我要开始总结了。我们请，我要用几节经文，罗马书的第八章一些经文来帮助我们强化，我们真的是天国的子民吗？我要帮你平衡一下，是我们会有软弱，你不要因为你有软弱怀疑你的救恩，但也不要欺骗自己，不是个真信徒时候也不要自我欺骗，尽可能的，当然假的永远不知道是假的，永远不称是假的，只有真的才能知道什么是假的，这也是真的很遗憾。这就证明圣灵的工作确实很伟大。来，我们来看第一个经文是说，你看到没有？说即使儿女变成后嗣，就是神的后嗣，这是我们天主教会的经文哈，名称由来，和基督同作后嗣，我们中国和他一同受苦，也被和他一同得荣耀。大家一定要记得，你在天主教会待着不想受苦是不可能的。但你说，哎，是已经受到政府的逼迫了，我们教会的信徒将来到美国都可以宗教避难了，不错哈。我牧师跟你写证明吗？我不写，我跟你写什么？这证明这次我去美国是有一个家庭在美国，让我一定要跟他写什么呢？张老师，你帮我写一个证明我在教会受洗的证明。这个我说我必须写给你，为什么呢？因为他夫妻和孩子都在我们教会受洗的，所以我真的写好了这个天主教会受洗证明带给他。但我说对不起，其他内容我一句都不写，为什么？因为我还活着，我还在广州。我不能给你写太多的内容，我们是面对神的，不是面对人的，不是面对美国移民局的，对吧？当然感谢他们也没给我为难，说没事你就写我们什么哪一年哪一年哪一个月在你们教会洗礼的经那个证明给我就好了。那我真的写好了，带给他们一家三口的洗礼证明，盖上了教会的章。但是确实是我们说不只是，当然为主受逼迫而受苦，还有什么自己的罪在我们里面会逼迫我们让我们受苦，还有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时候会有一些罪的这个受苦，都是真的，都是真的。所以我记得说一个神的仆人利用了一个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神的仆人说逼迫杀死千千，异端杀死万万。我再给你加一句，弟兄姐妹彼此相恨，杀死亿万。
这个是毒瘤，这个比异端还要可怕。当然他不会，我们的杀死不是让你灭亡，不是让基督徒灭亡，不是这个意思哈，会绊倒很多人的灵魂，绊倒很多不信主的灵魂，这是我们小心的。第二呢，可能也会彼此伤害到在基督里的一些羞辱跟失败。我承认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为什么离开我们教会你知道吗？他为什么离开我们教会？他说他伤透了心。为什么？他说有人找他对质很多东西，他害怕，他不敢在天主教会聚会了。他说原来那么可怕，有人找他算账。这个弟兄说我不敢在你们教会待了，我不想惹是非，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走，是跟不是我都不说。为什么呢？有人让我一定要说是跟非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不能说，但是这个氛围 我觉得不对，你知道吗？那个弟兄就跟我哭着跟我讲，张老师我离开我不在你们教会，原因是我不想破坏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也不想破坏信徒跟牧师之间的关系，有人让我来作证，我不作证。我说谢谢你，神会纪念你，神会理解每个弟兄姐妹的需要，首先要面对神，存无愧的良心就不怕。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我，当然那个弟兄跟我打电话哭啊，哭我也没办法，我说我理解你，天堂再见，这身能够再见也没问题，太厉害了。人世间的这个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我是牧师一定是的，常常是干这种事的人，所以有时候真的不容易，无形中给别人压力，看不见的压力，看不见的刀去砍去杀。我跟你讲，你自己再去思考。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罗马书里面说，如果你在这个教会，你在地上，你没有愿意受苦的心思，我们承认我们都是一个怨妇，我们都是一个受害者，那这个教会就麻烦了。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都是怨妇，你抱怨牧师对不起你，我抱怨信徒对不起我，我抱怨同工不爱我，同工抱怨我不爱他，这个教会我也走了，我也会离开的。为什么？他不是跟这个经文说我们都不愿意受苦，我们只是愿意享乐，就是愿意给我带来好处。好，我们来看，好了，我选现在的苦主，比起将来选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上帝知道，你不会有冤屈的，你不会有什么了不得让你受不了的东西的。关键是什么？你怎么去面对？来看，好，知道，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是我们理解，耶稣理解你，知道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哦，原来一定要知道，你永远不要只看外面别人怎么对不起你，你真的要盼望你的身体得赎。为什么呢？你自己在跟自己征战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基督徒所有的困烦恼痛苦压力，无论你讲外边多少人对不起你，乌克兰整被打得一塌糊涂，搞得你很痛苦，都是的。普京这个人真的让他完蛋吗？你可能都有这种感受。但是我跟你讲，基督徒一定要记得，所有的过不去都是首先你跟你自己过不去了。因为这个世界本来上帝告诉你，身边的人就是会给你带来伤害的，知道吗？撒旦每天都是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呢，懂了吗？上帝就会放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在你身边，你怎么变？上帝是出于我怎么样？懂了吗？希伯来人骄傲，骄傲，罪恶神把他交给了亚述帝国，交给了巴比伦帝国来掳掠他们。你恶，我让更恶的人来惩罚你，行不行？中国人那么骄傲，那么颓废，我们中国说叫小日本，那我们细小个小日本，小日本瞬间把你中国给侵略了，怎么样？当然，日本人很残酷，很野蛮，大屠杀，南京大屠杀。但是问题是，神为什么日本人来惩罚中国人呢？他有他的原因呢。神一定你刚硬，上帝会用一个更刚硬的人来对付你，懂了吗？你可耻，上帝让一个更可耻的人来对付你。但我们往上，我不可耻，那个人可耻，我完全不可耻，我太冤了。 不是的，绝对不是偶然的，大家知道一定不是偶然的。我年龄越大，我在五十多岁我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是我自己的肉体。讲到了三十多年，越讲你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才发现自己改变自己都不可能。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恩惠的带领，我自己的一个缺点，我自己一个弱点都不可能得胜，一直在对继续对付，有时候真的恨透了自己这个肉体。但是你忍人靠着主的恩典，你忍人不能改变你自己，这就是什么呢？好了，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好，就是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你知道吗？等会对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你有这个愿望吗？有时候自我感觉良好要命，人就怕自我感觉良好，基督常常有内在的危机感。你不要整天对这个不满，对那个不满，对这个不满意，是会有，必然会有，但最后你要学习常常对自己不满意，你就有希望，你有进步。我们就是一点点进步的，没关系，上帝给我们足够的，那么代价已经付了，宝血的代价了，还有什么不能付的？我们要思考身体的时候，好，我们看怎么呢，我们你看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是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的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好好学习，弟兄姐妹，你我今天能够在一起的机会好好珍惜吧，千万不要看作是一个负担，不要把彼此关系看作是一种能躲就躲能缠就缠的关系。学习彼此珍惜，为过去彼此的美好赞美神，为过去彼此的得罪去正确面对，后赢得彼此的饶恕，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学习接纳美好的东西，欣赏那些彼此造就的品德，也学习彼此受伤的时候怎么去彼此的疗伤，彼此的去饶恕，彼此的去接纳，你才明白基督的爱，彼此在一起的每一次机会都是恩典，而且是大家彼此扶持，彼此不能完全就不能承受上帝所给我们应许那个更美之事，也就不能够一起进入那荣美的天堂。认真想，好好看，谦卑自己，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不能接纳的事情，没有不能饶恕的伤害和得罪，不要再扩大，不要再蔓延，不要再自欺欺人。这就是基督透过这些属灵前辈们给我们带来什么盼望、忍耐、等候、对付，对付好自己，再一起去帮助那些失迷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悔改，帮助他们在软弱失败中走出来，人人是恩典。大家一定要记得，并不是你我能够赢，你赢不了我赢不了你，懂了吗？谁赢了？基督已经得胜了，基督是我们的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坐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其实我们有打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用说白叹息替我们什么，在下面这个经文就是这样，替我们祷告，不要怕，只要信，不要忧虑，只要信，不要怨恨，只要信，不要仇恨，只要信，不要计较，不要去求证，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把事情搞复杂，能简单就简单，简单是什么？你回到你自己在神面前，是就是不是，一切都简单。你心邪恶了，你心不诚实了，越来越复杂，事情越来越复杂，团体越来越复杂，家庭越来越复杂，教会越来越复杂。你到美国就知道了，很多华人真的有信仰的，
单纯的华人说我不愿意只在华人圈里面混，混得你浑身臭气，太复杂。所以我那个姐妹，每次在加拿大那个姐妹给我打电话都要哭了。她说每次我去发那个救济品的时候，我代表加拿大政府发救济品的时候，我每次看到我们教会那些教授的妈妈厚着脸皮来领那个救济品，我看到我们教会的一些教授的妻子，还有那千万富翁，在国内千万富翁的老婆来领救济品，你知道吗？他走得我越近，我越看那个脸面很丑恶，但是他们是嬉皮厚脸，充满了笑容。他就觉得要是我，我怎么领那个救济品？按照他的那个，我真的不想给他，但是不行，你不给他会告你的，你就必须给他。说他每次那个手伸出来，他要把那个救济品递给这个千万富翁的妻子的时候，递给那个教授的妈妈的时候，他都要崩溃掉，他不敢看。那时候他不敢看对方的脸，为什么？太狰狞了。他说都很，他很想逃避。为什么脸皮那么厚，就会那么恬不知耻？但他还得要给他们。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够拒绝给他，否则他会告你的。国外的人，尤其有信仰的人说，我不会因为这点东西来出卖我的尊严和人格。我不是贫穷人，这是个救济那些贫穷人的，为什么你来领呢？但中国人是什么概念？不要白不要，面子多少钱，人格多少钱。虽然我家有钱，但我要买这个，不用买，白白的去领嘛。所以那个姊妹说羞耻，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面对的不是外表的，不是行动上而已的，是面对什么呢？基督的心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不可限量的。所以其实在这里我就忍耐等候里面，你自己看26、27、28节什么的，我不能，因为我今天又把罗马书讲了一遍，太长了。就是什么？况且圣灵说白叹息，替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祈求，不是靠你自己。我今天跟你讲的不，真的不是靠你自己，也不是你今天或者你开始真的被圣灵感动了，或者你更有怨言了，我也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跟人讲话，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讲话，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一起面对什么呢？那我们一起来读，来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忍人把，我们今天把这个信心的英文就结束了。我们今天在忍耐等候当中，请弟兄们诚实面对，等候拜笔，希望你诚实面对自己的心，该悔改的悔改。为什么？每次我讲到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等会就给你见证了。我准备聚会之前，一个姊妹来找我说，张老师等会掰饼了，所以我等会聚会完了，我要跟你还有那天晚上一起谈话的几个弟兄姐妹一起来再谈一谈。什么？我什么意思？他说今天要掰饼，所以我觉得我那天我有不该说的话，不该有的态度，我要在今天解决。很奇妙，我跟你讲，信仰很真实。我不惜把这个信仰的，有时候，哎，张老师，下次我不敢在你身边了，干这种事情你给我讲出来了，好像不对。我说，可能我这个风格还真的有这种风格，请你原谅。信仰太真实了，你让我脱离我的家庭讲信仰，你去看看我昨天朋友圈里面，我昨天发的那个圣经的那个叫上权下权之佳话那个见证，看看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我表达了在上帝面前对我家庭的一个尊敬，上帝的工作。那今天同样的道理，在教会里发生的每一个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值得去珍惜跟思考的，绝对不是一个宗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回避的，可以去什么去唱赞歌而已的，点点滴滴都在一点点的去操练跟实践。所以我珍惜每一天在基督里的机会。所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帮助我们，来确认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你现在不是给读给别人的，因为信心满结束了，你真的是信是俗望，知的是底，是未见之事的什么，在你心里，是不是？不是你可以闭口，是你就读。预备起，感谢赞美主，信就是俗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你能阿们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要下一句是什么呢？好，我们说愿主保守并坚固我们的信心，直到他再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这个信心真正来自上帝的信心，他会保守到底的，永不失落的。那反过来，如果你真的没有这样的信心，求主的灵帮助你建立你真的信心，又真又活的信心，可以坦然面对人世间的一切爱恨情仇的信心。每个人都不完全，每个人我们知道还活在这样一天，一定会伤害别人，我们也会被人伤害，我们也会被政府逼迫，我们仍然面对跟我逼迫我的政府那个官员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谈话，都是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帮助我们，说我们真的承认透过这些属灵伟人们，我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讲这个信心英雄榜，很多的神的仆人他们是指名道姓的，很伟大的，真的是跨时代的，有的是带领时代的，有的是超越时代的，一个在一个国家，在一个民族，整个在人类里面典范的扭转乾坤的，也在一个支派里边，在一个家庭里面，在个人生命里边有不同生命见证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也都有各自的失败跟跌倒，但是我们都不看重这个，我们都不再计较，我们都在主里面得到你最美好的看顾，你在眷顾你的儿女，你在保守你的子民，在主里面不断的被造就，是吧？因为我们太软弱了，是吧？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只要让我们的肉体一点点的活动，基督的爱就会被淹没，基督的爱就会被掩盖，基督的爱就会被玷污，没有办法从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爱，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谢谢你，托着属灵伟人们，他们真的是我们没有达到这种为主殉道，我们甚至也等你们也没有达到这种要为主去做艰的这样的危机，我们更不会去被还没有达到这种去被拒死，被五马分尸。但是主你的人，其实在我们生命的点点滴滴经历时，都要经历对罪的对付，对我们自己罪的对付，对我们身边的罪的对付，对我们整个教会的罪的对付，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不信主人罪对我们的这种压迫跟伤害，我们仍然要学习靠着主来面对。我们真的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我们都仰望你，我们来需要主你的看顾，需要你的怜悯。当我们的心不能诚实面对你的时候，事情会越来越复杂，人际关系会越来越错综复杂，一定是我们出了问题。求主帮助我们借着掰饼来反省我们内在的罪，我们只向内，我们来看看主这种今天我们讲的受苦，不是为了外面的逼迫的受苦，也不是为了一些工作上带来压力的受苦，我们来看我们哪些要为我们的罪而受苦的。求你让我们去面对，让我们不要去回避，让我们坦然，只不要在外面的求证，不要在外面去找答案，在主你自己的恩典和真理里面，我们单单的面对主来找答案，你会给我们最美好的赦免、医治和安慰，给我们最美好的关照，好让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得到耶稣基督是你最完美的救赎。谢谢你这么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你所爱的，你必要管教。我们十三章开始讲到爱的管教，我们赞美你，实在是伟大，让我们做好准备去接受爱的管教，这是上帝的恩典。谢谢你，我们求你来带领，祝福我们下面的百姓，亲自用你的圣灵再次光照我们，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